上次说到裴元庆来到四平山下，恰逢三位先锋官车轮战大战于文成都，激战了一天没分胜败，裴元庆请战出征。瓦岗山上的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以及元帅秦琼、秦叔宝都同意裴元庆出马了，于是裴元庆班安任等乘化坐骑，手中一摆这对八楞亮银锤，一声呐喊，催坐骑直奔疆场而来。裴元庆往上一冲啊，武云照、武天锡还有熊阔海这三个人正从疆场上往下撤。三个人由打疆场上撤下来之后，裴元庆这马可就冲上来了。裴元庆这一冲上来，于文成都正是要带马回转的时候，因为于文成都跟武云照等三个人已经是激战了一天了，这一天没吃饭呢。于文成都刚才就觉得这肚子里边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叫唤，那个意思饿了，得吃点嘛了。于文成都一看他们三个人回去了，好像今天他们这场征战就以没分胜败而终。于文成都拨转马匹刚要往下走，这马刚带了一半，忽然看有打对过又上了一匹银鬃马，马上面坐着这个年轻人，亮银盔甲，手中摆一对八楞亮银锤。裴元庆这匹马一直往前跑着，这边就喊上了，哎，于文成都别走，待我活擒于你。裴元庆一张口就是要把于文成都给活擒了，这于文成都在这不动了。于文成都这个人自从胸前挎上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这个金牌之后，应该说这无异于给他挎了一条锁链子，这个锁链子把他捆绑住了，那就是要让他不能打败仗。于文成都也的的确确不负这个盛名，这辈子没打过败仗，在他的马前一般来讲走过十个回合的都得算是勇将，除了在太原府碰上李元霸来了个金锤挂凤堂让他吐了血之外，于文成都再没败过。所以说在于文成都的心里有一种傲视一切的这么一个表现。于文成都一看对过来的这个小伙子，看年纪也不足20岁，亮银盔甲，喊了一声要活擒于文成都。于文成都心想，这谁呀？啊，好大的口气，知道我是于文成都还敢说要活擒我，我到底看看他是哪个，我教训教训他。于文成都把这条凤翅鎏金躺在马前一横，定睛往对过一看，于文成都这定睛一看的功夫，裴元庆这匹马就已经来到他的面前。裴元庆到面前把双锤就举起来了，于文成都先喊了一声来将同名，一说来将同名，裴元庆就报了一声裴元庆。说完裴元庆三个字，左手锤和右手锤一前一后流星赶月带动风声，嗡嗡奔着于文成都就砸下来。于文成都把这凤翅鎏金躺一横开，先后两锤都给磕出去了。磕出去虽然磕出去，但是于文成都觉得这两锤好大的力气。于文成都暗想，哎呀，这小伙子这劲头比那三位的劲儿都足啊啊！于文成都心想，这我可没想到，闹了半天这是一个年轻的劲敌。接着两匹马错过凳举之后都转马头，于文成都摆凤翅躺照着裴元庆搂头盖顶呼一躺砸下来了。裴元庆摆双锤往外招架，开 真的宇文成都那躺翅子之差。宇文成都暗身大指，心想这裴元庆果然厉害。今天宇文成都跟裴元庆两个人这个交战呢、按说两个人的条件状况可不一样。这宇文成都呢，跟着武云照等三位先锋从早打到晚，激战了一天，拼使了很多的体力。这裴元庆呢，压粮运草走了一道，在马上坐着悠闲自得，等于是休息了一天。这宇文成都这一天他没吃饭，这肚子里边已经空了，刚才饿得直叫唤。裴元庆呢，一日三餐吃得饱饱的，一顿不少。宇文成都打了一天，应该说现在有点筋疲力尽。裴元庆呢，远路而来，一路上不过是压粮，是一支生力军，诸多方面的条件使他们两个就有了差距了。按说本来这宇文成都啊，他可比裴元庆那个力量大，武艺也不低于裴元庆。要是两个人同等条件今天交战，裴元庆是肯定败北。可是在这么一种有差距的状态下，这一交锋，宇文成都无意中这就失着分了。可是宇文成都这个人呢，生性狂傲，根本就没服这裴元庆。宇文成都心想，在太原府让那李元霸给我来个金锤挂碰躺，那也就是那么一回吧，我想今后全天下再不会有第二个李元霸了。宇文成都想，我得把这个年轻的后生，我得把他战败，给他点厉害。说两个人打了两个照面，当第三个照面到跟前的时候，宇文成都把这躺照着前边奔着裴元庆就扎过来了，前面这躺尖奔着前胸往里一刺，裴元庆摆双锤往过招架。裴元庆现在是急于要取胜，先想早听说宇文成都是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后来我听说宇文成都在太原府被李元霸来个金锤挂凤躺，他输了，我想要会他一直没有机会，今天好容易见了面了，我一定得跟他论个输赢，让他知道知道我裴元庆也不是好惹的。所以他使足了力气，照着他的躺杆往我一将开，接着二马一错蹬，他从左手摆锤奔着宇文成都脑袋上嗡就是一锤。宇文成都横躺往我一架，他横躺往我一架是个苏秦背剑的架势，这躺杆斜着在左肩头上往外一躺，这锤就真的这躺杆上了，嘡啷啷啷啷啷啷一声响，就这一震，宇文成都就觉得心口窝里边一发热，嗓子眼有点发咸，宇文成都就觉得不好。为什么不好？这是先兆。他在太原府啊，跟李元霸两个人比武的时候，那金锤挂上凤躺一较劲，较到一定时候，宇文成都就是这种感觉，接着就要吐血了。宇文成都心想，坏了，李元霸跟我金锤挂凤躺，是我吐了血了，我养了这么多日子，应该说伤势还没有彻底痊愈，今天又碰上激战一天之后又来了这么个小子，看来他力量很大，我用的劲儿过猛了，又要吐血。宇文成都想，这可不能在两军阵上我吐了血啊，这吐了血的话两边的人都看得见，不像在太原府教军场中比赛啊。宇文成都只好把这个凤翅鎏金躺啪往前又一点，他秣马往前就拜。与此同时，后边鸣金锣响，这鸣金锣谁敲的？宇文化及。咱不说吗，今儿个宇文成都跟武云照等三个先锋足足的打了一天，后边这个崔振鼓是不断的响， 谁敲崔振鼓？杨林呐！靠山王杨林拿着鼓剑的一劲之敲，老头子一步银人飘洒胸前，这鼓剑的就不离手，一会儿一阵，一会儿一阵。这余文化及在旁边瞅着杨林，把这余文化及都快气死了。余文化及心想：嘿，这个杨林，哎，这个老家伙啊，他胡子都白了，他俩敲这么半天的鼓，他也不累，哎，他哪来那么大劲儿呢？他想把我儿子活累死，一个劲儿催阵。哦，我想起来了，这个老小子一辈子没娶媳妇儿，哎呀，他呀没有损耗，所以劲头挺足。这敲鼓，你说他那胳膊也不抽筋，手脖子也不骨折，他一劲儿在这打。嗯，他在这打的话，我还没法敲锣。这晕化及着急，着急的功夫，赶那三个先锋往下一撤，裴元庆往上一闯，杨林这鼓就停了。为什么呢？老杨林要看一看，哎，这人是谁呀？他离着远，老眼昏花的看不清楚，他手打凉棚看裴元庆。就在这个短暂的停歇当中，余文化及又打旁边兵卒手里边就把那鸣金锣拿过来了。余文化及心想：干嘛呀？想把我这儿子给我累死啊？我就这么一个露脸的儿子，累死之后，我们余文家啊，后续香烟的就成问题了。余文化及就跟老杨林打了个招呼：“王爷，一天没吃饭了，该收兵了。”杨林一听也是这个道理，杨林一点头：“啊，是啊。”余文化及这敲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他这一敲锣，正赶上余文成都这心口窝里一发热，嗓子也是发咸。余文成都左脚尖领凳，拨转马头，有打疆场上他就败下来。余文成都往起一败，随军这边早有弓箭手已经拉开弓搭上箭，怕那个裴元庆追赶，要追上来这就乱箭齐发。这边一拉上架势，裴元庆呢没有追。裴元庆在疆场上一带缰绳，吁！裴元庆心想：哈哈，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你不是天下无敌吗？啊，今儿个碰上我，让我把你打败了，你回去了，这说明我比你横勇无敌将更厉害，我呀超过你了。裴元庆这是踌躇满志，有一种胜利者的狂傲，虽然没有催马追，但是他把这匹马带起来之后，就在这个疆场上跑了个小圆场，来个小圆圈，以此自鸣得意。裴元庆注视着余文成都，这余文成都啊跑到其脚下，吁，带住缰绳，水镫离鞍，下了坐马，把这凤翅鎏金塔往马鞍桥德胜沟上一挂。余文化及走两步到跟前，刚要问：“孩儿啊，你怎么样？”这话还没等问出来，就看见余文成都面色焦黄，嘴唇都青了，人也忍不住，压也压不了了，呜呀，一口鲜血吐在地上。这回余文成都吐这口血，可不像在太原府在教军场当中这样吐完了拿土埋上了，这回所有的绥军将士包括老杨林在旁边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光说这边看见了，正在疆场上催马得意的裴元庆远处一瞧也看见了余文成都吐血了。裴元庆心想：哈哈，你余文成都让我这几锤打得吐了血了，好，这就证明我真正是胜利了。裴元庆在疆场上冲着随营那边还喊了一嗓子：余文成都，明日再战。还来个明日再战，他一拨马来到了十八国盟军的旗帜下， 他到这儿骑脚下之后，程咬金高兴，一条大拇哥，好样的，舅爷。程咬金一高兴喊了个舅爷，因为裴元庆程咬金小舅子，他要不喊这舅爷别人谁也不知道。十八国国王到现在才明白，哦，这裴元庆感情是他小舅子。裴元庆心想，哎呀，大德天子啊，您高兴瞎吵着什么呀。裴元庆这一下马，大家伙对他表示祝贺。裴元庆告诉他们说，于文成让我给打吐了血了，回到他们骑脚下血吐在地上，我看见了。这边得胜回山回转大营，那边于文化及一看于文成都这口血吐到地下了，于文化及这心里边就一揪揪，心想，哎呦，我儿子这是第二口血了，头一回吐血那是跟李元霸，这回是跟这裴元庆，哎呦，我儿子这个病这回可得好好将养，要不然的话要出事儿。靠山王杨林走到跟前，成都你感觉如何呀？宇文成都那是硬汉子，心里边难受也得硬撑着。王爷不要紧不要紧。宇文化及马上吩咐人，快点搀着回他的寝帐。搀着宇文成都回到他的寝帐之中，让他在那个床上先躺下休息，这就吩咐人找军医。紧接着这宇文化及马上跟杨林两个人来到了金顶黄罗帐见杨广，跟杨广就把疆场上征战的情况从头一说。于文化及说呀，本应该是我们是大德全胜而回的，十八国这些盟军他们不讲理，派了三个先锋官，有当年的南阳侯武云照，还有武天锡，还有一个叫熊阔海，三个人车轮战跟于文成都打了一天，最后又上了一个裴元庆，山马关总镇裴仁吉的儿子。这个裴元庆这一来，于文成都一天没吃饭，跟裴元庆打了几个回合，回来吐了血了。一说这句话，杨广一听，马上派镇的御医到他的营中给他看病。杨广派随身的御医啊，就是给皇上看病的大夫啊，给于文成都诊断病症，看病去了，那儿看病去了。杨广瞧了瞧于文化及，又看了看靠山王杨林，如今应该如何是好呢？看来这十八国联军有很多个能人小将啊，啊，骁勇之将甚多，我大隋朝有没有可抵挡者？靠山王杨林说：“陛下，为今之计只有一条。”杨广说：“书皇请讲。”杨林说：“请陛下速写一道圣旨，派人骑快马飞奔太原府，调赵王李元霸苏到这里。另外孤王我马上传军令，把附近州城府县各路人马齐聚一起到在这里。现在十八国联军据我探马得到的消息，他们有百万之众，我们的人马没有他们多，我们要聚齐120万人到140万人，这样拉开一个大战线，等赵王李元霸来了之后，我们队伍拉开几路出兵，就像当年打南陈一样，可以把这十八国的这些个反军节节击破。”杨广一听，言之有理。这马上杨林派人四处调兵，杨广降旨派人专程骑快马飞奔太原府，调赵王李元霸火速到四平山下保护圣驾。圣旨写完了，派专人骑快马去了。杨林这边呢，大隋营盘加强防守，弓箭手昼夜值班，生怕十八国的联军夜晚投营，另外派人四处调兵。拿着杨广圣旨的这传旨官骑着快马，很快的就奔到了太原府。当然这不是一天的路程， 从四平山这个地方到太原府，这还跨着省呢。咱就不用说他跑了几天了，来到太原府，把这圣旨向唐国公李渊这么一宣读，而且这个传旨官还是奉旨就在这里驻守，等着跟这赵王李元霸要一路同行，回转四平山，他好给带路。这就说明钱先生是十万火急呀。唐国公李元听到这里，一看圣旨，他心里就犯合计，怎么办呢？马上把他两个谋士袁天罡、李春风给找来了，就问这两位谋士说，现在杨广降旨要调袁霸上前线，应不应当去呀？袁天罡、李春风说，你要不去那叫抗旨不尊呐，您能不去吗？那得去。哎，好吧，其实从李渊的心里边想，不愿意让李渊霸去。为什么呢？自从上回李渊霸在教军场金锤挂凤躺之后，这李渊在心里边对他这儿子李渊霸就另眼相看了。说实在的，现在天下大乱，随是江山眼看着气数已尽，作为唐国公李渊，他心里边没有想法吗？他也有想法。李渊也想，不定哪天呐，我把旗一扯，我也反了，我也占据一方吧。但是前思后想，现在条件还没成熟，尤其是自己的儿子李世民还跟着杨广下扬州呢。所以李渊心想，这个大事得等着李世民来了，爷两个商量商量再说。正因为他想要举旗起事，所以对李元霸这样的无勇之人他格外的看重，心想，将来这是我打天下的好儿子。可是现在杨广要调他儿子上前线，又不能不去，于是他又把自己的这姑爷柴绍找来了，跟柴绍一说，柴绍也是这个意见，说那您得派他去，不过呢我跟他一起去，多加小心也就是了。李渊说，好吧，为了使元霸能够安全，要去的话给他带着2000铁甲飞骑队。什么叫铁甲飞骑队？李渊手下有5000名禁卫军，那是特殊训练的。这5000名禁卫军挑选的都是20岁以上、30岁以下，血气方刚，好岁数。光岁数好还不行，还得有好体格，还得有好武艺。能进这个铁甲军的，必须能一个人打过5个人，那才能有资格进这铁甲军。光说武艺超群还不行，还得有好力气，举不动300斤的不能往这里进。光说有好力气还不行，还得有好个头，得1.78米以上到1.85米以下，太高了也不要。怎么那么要求那么严格？你看看，这是精锐部队吗？所以李渊听到这里，说派出2000铁甲军跟随着赵王李元霸够奔四平山去保护杨广。但是这个时候柴绍说了，老人家，有一件事儿您可别忘了，我得给您提个醒。